第一是直问所依，第二是怀疑众难，第三是作相为难。那么他有这三种解释。为什么业不自心，心不自业？他直问他的所以然，第一。怀疑严重的这个问难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第三，做相为，彼此相为，来说明他的问难，这是第三种。问明评，菩萨问明评第十啊，有九位叫做首，每个名字下面有个首字的菩萨，叫做九首菩萨。请问文殊菩萨，这个答复文殊的，请问那么文殊问九首就有九段，最后九首问文殊就是成为十段。那么现在刚刚开始讲文殊师利菩萨问觉首菩萨，这就是所谓十种审身当中的缘起审身，说明因缘升起的道理，这种的深意，所以叫做缘起审身。现在讲的是文殊菩萨的问，经文开头，而是文殊师利菩萨问觉首菩萨焉。下文长文就是文殊菩萨的问的话，那么问当时的九首之一的第一位觉首菩萨，这个意思上次讲过了。佛子心性是一，融合见有种种差别，开头一个总问，文殊问觉首菩萨说，我们行菩萨道学大乘佛法的人应当都知道，心性就是真心理心啊，都是一个，只有一个真心。心既然是一，为什么现在看到这个世间一切万象啊，有这种种的千差万别啊，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相？那么这些差别是什么呢？下面就提出五类的差别相来做一个这个提问的意义。所谓指下文来解释上文的种种差别，我说这种种差别就是所谓往善去恶去啊。那么就是说，由人由业力去向于善道，或者去向于恶道，往善去恶去这一句啊，在六十华严佛陀巴陀罗翻译的明难品里面叫做或至善去，或至恶去，这里就叫做往善去恶去。或不一定了，造善业可能引导你去向你三善道，造恶业可能引导你去向你三恶道，所以叫做或至善去，或至恶去。诸根满缺，越人生的六根讲，眼耳鼻舌身意满圆满，没有缺少。比如说眼睛、耳朵、鼻子、闻香，舌头滋味、身感触乃至意之法，他完全都具备，没有缺陷。满缺就残废，或者是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或者是不会说话，甚至白痴，缺。 周根满缺这一句话在东晋翻译的六十华严里面叫做或具诸根，或不具则，具就是满，或者是由人呢诸根圆满，都具足，没有缺少，或具诸根，或不具则，不具就是缺少，就是这里的缺，这就是所谓诸根满缺，跟这个东晋翻译的或具诸根或不具则内容是相同的，文字不同啊，意义重重。受身同意这句话六十华严的翻译啊就比较不同了。受身同意这是一句，六十里面有两句叫做或生善处或生恶处，这个所生的地方或者是善的地方或者是恶的地方，或生善处或生恶处，这里只说受生同一，如果约生善处善恶处讲，这是只约感报，这里说受生同一就包含因果，意义范围要比较大，那么接下去说端正丑陋苦乐不同，这两句是完全相同，六十华严也叫做端正丑陋苦乐不同，是完全相同，这些种种差别，生起疑问了，心性既然是一，为什么它的果报会有种种差别？为什么会有一心而生多报？应当心性既是一，果报也应当是一，乃至其他一切都是一才对的。可是现在是一心生多果呀，这些差别下是什么原因生起来的？很不容易明白，所以要提出来，请这个觉首菩萨的答复。那么果报既然是很多，那么心性应当也要多。那么既然是心性执一，为什么果报会有那么多？这就好像例如说世间的一种种子啊，它的结果只有一样的果，不会有这么多的差别相，纵然结的果实很多啊，都是同样的。例如说芒果的种子种下去，将来结的只有芒果，它绝对不会有芭乐还有其他的橘子等等，不会有这些千差万别的。可是现在不是的，心性是一，可是它的因果差别相真是千差万别，说不能尽，所以叫做种种差别。下面只是举出五四为例呀，来说明这些差别相。上次就讲到这个地方，接下去说业不知心，心不知业，受不知报，报不知受，心不知受，受不知心，因不知缘，缘不知因，智不知境，境不知智，有这些需要问的问题。这个不知，所谓缘起审身呐，因缘生起的道理审身，哪里审身呢？那个不知就是审身啦，不知吗？不知，为什么不知啊？太维系了，太多差别相了，这些维系的千差万别 没有办法一一通达，所以叫做神身呐、啊。那么这五句啊，业不知心，心不知业，是一；受不知报，报不知受，是二；心不知受，受不知心，是三；因不知缘，缘不知因，第四；智不知境，境不知智，第五。有这五样的意义啊，显示它的神圣的意义。业不知心，心不知业等这五句，在大书里面的解释啊，先提出三义来总说。他说，第一，先直问其所以然，直问所因，为什么会有这些不知啊？即业不知心，心不知业来说吧，啊，这就是界上文的种种差别的这个情况啊。所以总结说，非但是本性是一，我细细的推论呢、啊，各个都不相知啊。既然有种种，何缘不相知啊？既然不相知啊，谁叫他种种啊？如果说业使令这些差别的种种升起种种差别，那业又不知心啊，正在造业的时候，心啊，根本业不知道他的心在哪里，业不知心。如果是说心使令这些种种差别相升起的话，那心又不知业啊。既然业不知心，心不知业，一这样子详细观察，不晓得这些种种差别相的升起的缘由啊是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相，这是直问所依，第一种。第二，怀疑重难，一直怀疑下去，里面的问题很多，要问难的地方很多，就是说，既然不相知，为是一性，还是种种？就是说，这个心啊，是一。还是种种，这个业是一还是种种啊？心是一，为什么会有业的种种？如果业种种，为什么心性是一？这是啊，一提出来，它里面的问题都很多，所以说这个怀疑的范围很多很多的，需要问难的地方。这是第二。第三，做相违难，彼此相违背的这个道理来说明这个问难啊。就是说，如果心性是一而能随意种种，这失掉真谛的道理。真谛是一，不可能有种种，佛说法不离真俗二谛，真谛就是理，理只有一个，不可能有种种的差别。如果说心性的一能随意种种的差别的因果等等吗，那这个心性就不是一了。心性既然不是一啊，就失掉真谛本一的道理了啊。所以说一心随意种种啊，即是真谛啊。如果这个唯一的心性能随意种种的差别，那心性也跟住千差万别了，这样子就失去真谛唯一的真理了。所以说是以真谛， 吃掉了真谛的道理。如果种种随于一性，即是俗谛啊，这些种种千差万别的差别相，如果只是一随顺于真谛的心之一，那就失掉俗谛呀。俗谛是由差别相的，在世间法上，俗谛是由千差万别的事相的。假如种种的这个俗谛的差别相，随于一真一真的一性，那么就失掉俗谛之意了啊，那也就不叫做种种了，只有一了。可是现在并不然呢、啊，所见到的一切万象都是种种的差别，而不是一。那么每一句都有这三种的问题，这是总提出这个问题来问呢、啊，然后再解释这个每一句的意义啊。那么就先讲这个业不知心啊，业不知心，心不知业。按照大书里面的解释啊，它有两种意义，就是说那个业跟心啊，第一，月本师讲，本师就是第八欧拉耶识，第八欧拉耶识能够升起种种的差别相啊，那么师是所依，就是心呢、啊，就这个心指这个第八欧拉耶识啊。那么第八欧拉耶识这个心，及其故名心。这个心是一，那么是所依的，依这个心升起业的种种吗？啊，那么实际上彼此都没有实体可得，为什么？理所无能啊！啊，心是所依，第八欧拉耶识的心，心体是所依的，业是能依，业是心所乏啊，就是这个无这个处作于受想识的这个私心所啊，这个私心所造业，业是能依，第八欧拉耶识是所依。离开所依就没有能依，因此叫做业不知心。离开所依的心就没有能依的业可得，因为没有第八欧拉耶识的根本依，哪里去造业啊？它就没有造业的功能了。所以离开所依就没有能依的业可得，因此所以叫做业不知心啊。究竟这个业力是不是依靠第八欧拉耶识升起来的？离开欧拉耶识业力不可得啊。那么如果是不离开欧拉耶识，那拉耶的本事只有一个，他为什么会有种种啊？啊，离所就没有能，离能也就没有所了。能所相对的能是业，离开能造业的私心所，也就找不到第八欧拉耶识的本的这个心体啊。因此他们个个都没有实在的体用，都是虚幻的假象，所以呀、啊，说他业也不知心，心也不知业。这是越第八欧拉耶识本事来讲，因为第八欧拉耶识不是我们凡亲所能想象所能体会得到的，所以说心不知业啊。那么你造业的时候，业也就不知道第八欧拉耶识的本性。这是越本事讲。第二种的意义啊，越第六意识讲啊。那么这个心不知业的那个心指的第六意识啊，能造业的是第六意识啊。如果没有第六意识的分别心的作用啊，它不会去造业的。那么因此就把这个心啊看作第六意识啊。 那么第六意是升起私心所的功用造业的时候，这个心也不知道业。哎，您自己可以体会看看，您自己知道你的心在动啊，私心所在想准备要造什么业，那你的第六意识您知道吗？根本也分不出啊，第六意识的分别相跟这个造业的私心所的作用的发起的情况，所以把这个心看作第六意识也是心不知业啊。私心所升起功用在哪里造业的时候，他也不知道第六意识的这个动的情况，所以也是业不知心。这是月阴讲造业因的时候，心不知道正在造的什么业，正在造业的时候，业也不知道这个心的动的情况，所以叫做心不知业，业不知心啊，业心彼此互不相知。业造成了必定要受报，可是您等到受报的时候啊，也是一样的，彼此互不相知。所以说受不知报，报不知受。你正在接受果报的时候，您不知道这个果报的原因从哪里来啊，正受果报的时候也不了解为什么会受到这种果报，受不知报，报也不知受啊。这个情况如果越前讲比较容易了解的，引证几样事实来说明吧啊。佛法传来中国，在汉朝之末，东汉之末啊，汉桓帝、汉灵帝的时候啊，佛法就传来中国了。那个时候有两位把法传到中国来的法师，就是安世高、智罗迦迁。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安世高，安，平安的安，世间的世，高矮的凹，高，安是高。按照高僧传说，他的名字叫做清，清净的清，安清，四是字是高，是高是他的字，名叫做清。嗯，他是西岳安息国的人，是安息国的王子啊。嗯，他已经是有神通正果的人，他能知道他自己的果报，可是凡情是不知道的。按照传记里面的记载，他曾来中国两次，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个出家人啊，来到广州啊，正是碰到这个汉桓帝呀，慢慢天下已经在乱的时候，土匪呀、强盗啊，到处都很多啊。那么他一个出家人，他也无所谓啊，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他也不拿钱，也没有什么贵重物，所以他一个人跑出来，他不怕啊。可是有一件很特殊的情况。他到了广州附近啊，碰到一个青年，这个青年人呢，就是当时的盗匪之一。一看到安世高这位法师啊，他马上就生气了，嘿，我既然今天碰到你了，安世高法师看到这种情况，他知道他要受果报呀。他说我就是为你而来，我是安心接受你的果报，我是明白的。但是这个青年不管三七二十一， 不管他说的什么话啊，把刀拔出来往这个安世高的这个田森的这个身体上的脖子就一刀杀下去，就把他杀掉了。他这个一气之下见到这个出洋就杀，他也是莫名其妙的，为什么要杀他？他知道吗？杀掉了那个火气也就没了，也就没了。也莫名其妙的杀了这么一个出家人。他一看呢，马上就生气。我今天遇到你了。他就是要杀他。那么杀掉了这个安世高的前身的精神呢，他又回到安息国去，又在王宫里出事了，就做这个安息国的王子。就是安世高的那一生那是算是第二生的。那么他长大之后啊，对佛法很有兴趣，很愿意去学习后来他的老王去世之后啊，他继了王位但是他深深了解世间无常他要修学佛法，不愿意做国王，就把他的王位啊交给他的叔叔有他的父亲的弟弟呢交给他的叔叔做王啊，他就跑去出家了。出家之后博通三藏，尤其对于这个阿毗昙论他最有功夫他是个修禅定的，那么因此他又发出他原来的他心通宿命通来了。他又观察到他还有一个果报在中国他曾跟他的弟子说，我故去生有一个故杀之报啊，我前一生已经接受了，已经完报了，现在我还有一个果报，误杀之报，无意中伤害到人的生命啊，这个误杀之报因缘也熟了，我要去接受这个果报啊。那么因此他到中国来，那么起初他来意并不是打算要翻译佛经，用意就在把佛法传来中国，但是第一步要把法传来中国，就是要翻译，先把佛经翻译过来最重要否则这个佛法就没有办法流通吗？那么因此他到了中国，先学习中文，学习中文中国的这个言辞，学会了就翻译从汉桓帝建国二年，大概是西晋的148年左右吧一直到1168年这个20多年的时间，他翻译了30几部佛经例如最盛行的八大人觉经，就是安世高法师所翻译的。他把这些翻译工作做完了，告一段落了。他说他要受报的时间已经到了，不能再等了尤其到了汉灵帝的时候啊，时常是的乱中原也正在乱，帝都在乱，那么因此他又跑到南方来来到广州附近那么他就先去找前身杀过他的那个青年还在世间这个青年杀他的时候正在青年的时候安世高第二生来见他，他已经是个老头子了顾屈生杀他的这个青年已经是个老头子那么安世高因为有神通他知道这个人住在哪里，他就到广州去找他这次去找他呀，他并没有怒意了，不但不会生气而且很欢喜接待这一位出家人，从印度来的西岳的出家人他接进去供养他了那么他说，我今天要在你的府上借住一晚呢，他说可以啊，我愿意供养你那么因此他就住在他姑屈生杀他的那个青年也已经是个老头子，住在他家里。那么那天晚上安世高就跟这个老头子讲了，他说你记得吗？他说什么事啊？您几十年前您在某某山上，你不是杀了一个出家人吗？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啊，你怎么说出这个话来呀？他吓了一跳他心里一想注意一看，这个人跟上次他杀的差不多一样他吓了一跳，这不晓得是鬼是人难道是鬼来找他吗？他很害怕想要走了他就 这个安世高就抓住他说，哎，你不必害怕，我是个人，我是个人啊，你不要怕啊。那他你为什么知道我这个杀这个出家人的事情啊？哎，他说是的，这就是我的前生过去式啊，我现在啊又转身做出家人呢、啊、又来了。那么因为今天因为我的业报已经还了，当然你看到我不会生气的。你当时为什么杀啊？为什么杀那个出家人啊？他说我也莫名其妙，我不知道，我一见到那个出家人我就这个这个火冒三丈啊，哦，气得不得了，就马上要杀他啊。但是这个出家人呢很是这个一点恐畏之心都没有，他反而说我也是要来接受你的这个果报的，所以他的脖子伸得长长的，让我一刀斩下去把他斩死了，杀掉了啊。问他为什么杀，哼，忘不斩呀，莫名其妙啊，为什么要杀他，莫名其妙啊。那么这个安世高法师就替他解释了，他说我过去生曾杀过你啊，所以一报还一报，你必定会要再杀我。哎，我现在我是修行人，我不会再还报，我的业报还你还清楚了，问题就解决了，我要再解脱，所以我必定还。